金谷奇观接演前文。上回书咱们说到两个泼皮无赖小宋小崔打算挑刺架宋，给人家找点麻烦。哥俩来得了朱三的家门口，站这一喊：朱三儿，朱三儿，哎哎哎哎，打里屋。朱三出来了，哦，你们哥俩有事儿啊？往屋里说吧，屋里说，来来来，进来往这一坐。哎，这个，你媳妇呢？干嘛呀？有事儿说。我你瞧瞧，你们俩能有事儿说？哈，等会儿，今儿我们收摊的晚，我这回来拿东西赶上了啊，马上他们就回来。啊，咱们等会儿吧。说等会儿，有这么十来分钟的功夫，双和带着孩子回来了。啊哟，我说你们哥俩来了，都是平时街面上混的，都见着。哎哎哎哎，嫂子嫂子，来坐坐坐坐坐坐，这个收摊了哈，这买卖怎么样？还行，嗯嗯嗯，好好好，哼。你说，你说吧，哎，我说。哎，有点事儿商量一下，尤其是跟嫂子商量一下。双和没明白，干嘛呀？怎么还跟我商量呢？莫老头死了啊？是啊，哟，你看这事儿，哎，那么说难过吗？反多少有点，终归好歹也算是夫妻一场，而且这么多年来每个月送米啊送面啊送钱啊都挺好，真死了钱串子折了啊，就冲这一点也得难过。哎呦，你这么话说的，哎，朱三都挺难过，你看这怎么没了，这哎呀，这大伙一瞧，哎呀呵，嗯，他比他媳妇还难过了。行行行，别哭了别哭别哭，咱说正事儿。哎哎哎，说吧，什么正事儿？这屋也没外人啊，没外人。我说话你们也别怪我，就是直啊，说话就是直。你们家这儿子，他们大伙可都知道，不是你们家的。朱三说：“你提这干嘛呀？”他是不是我们家的？他也叫朱小三啊。行了吧，三哥，什么朱小三啊？人家是莫小三儿。你看你提这个有劲吗？有劲没劲搁在一边，我只知道有钱没钱。这四个字说完了，屋里都安静了。啊，一到钱这儿，大伙都愿意听着怎么回事。哎，三哥，嫂子，我们哥俩来没别的，就给你们打抱不平。你先说，这孩子是不是墨家的？嫂子，你说，是。三哥，儿子是不是老墨？啊，是，又怎么着？还是。你们先承认这点，这事好办了。人家是莫小三，人家不是朱小三。当初老头没羞没臊，跟我们这嫂子，你别说，你说这个嘛，这我就嫂子老丈嘛，这不是哈，是吧？这才有这么一茬，要不然能嫁给你吗？可现如今老头死了，我觉着啊，对孩子不公。嗯。你说说怎么回事？哎，莫小三啊，他莫家得趁多少钱，对不对？你瞧你活成什么样了，你看看人家马上来叫上去，干着房躺着地存多少钱。这一下俩儿子分了，我说不对呀，应该是仨儿子分，这小崽儿有一份儿，莫小三凭什么不给？是不是老头的骨血？对不对？
应该有他一份儿。
我告诉你，三哥，
你慢说，这么分大份儿，手指的份儿拉了出来那点儿，也够你活三辈子的。扎什么油条啊你？哎，对呀，嘿，老墨家那么有钱，我给他养儿子养了这么些年，十来年，啊，我还扎什么油条？我要是真从那儿分出钱来，我弄个摊儿，我卖鱼，哎呀，猴兴起的，行了啊，我就干点什么买卖，我不行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哎，小宋，小翠，你们俩说，这事怎么办？嗯，三哥，你是个老实人，嫂子是个妇道人家，不便抛头露面。如果说你们两口子要是认可的话，这个事情就包在我二人的身上，成不成？那感情好了，哥俩你们受累吧，你们受累忙活这事儿，别着急。无利不起早，我们凭什么呀？他必有一个原因，我们俩有什么好处？嗯，兄弟，你们哥俩说这是实话，你说这个，哥哥心里痛快。你要说白给我忙活，我倒不放心了。你这一说，光明磊落，曝光过来，咱们说的桌面上，对不对？我不能白了你们。如果说真从老墨家分出几万两银子来，你们哥俩日后上我这儿白吃油条，去你！哪儿的事儿去？弄几瓶油条打发我们？我没有别的，就是油条啊。咱们这儿，你跟儿子，你们爷俩，给我们哥俩打一个借条。借我们哥俩千两银子啊，爷俩都签字，我拿着这条，日后如果说要下几万两来了，你给我们拿出一千两银子来，不算什么，你也不疼不痒，算谢和我们哥俩。如果说没要下来，我们也不能找你来要，这事就拉倒了，就一张废纸。这样我们哥俩有一动力，不能白折腾，你看行不行？朱三一听，好好好好啊，这找纸找纸找笔写啊，这说了找纸找笔，这就写啊。朱三啊，借这个小崔小宋纹银千两，签字画押。儿子跟门口正玩，进来进来进来进来，给签字签字，摁手印，弄好了。小宋小崔揣好了，成来。墨家正办白事儿，明天清晨我们俩上家来，咱们商量这事儿怎么办。我们现在去准备准备。好嘞，哥俩出来这一走，双和说：“亚里达，你给这打一条，写着借他千两纹银，这个玩意儿咱还得起吗？”朱三说：“你糊涂，真要下几万两银子来，给他个一千两。”那不简单之极吗？而且也是应该的。你要不来的话，你看咱们家从里到外哪儿值十两银子？他好意思来要吗？不也就吹了吗？嗯，哎，不明白为什么让孩子也得签字画押？哎呀，你是不明白，这个事儿是给他出头啊，他当然得签字画押了。没事儿，我倒看着怎么办。嗯，转过天来。那哥俩出来之后啊，先买了这么一块白布，找人给做成孝袍子，卷好了，来个包一系，说说笑笑往朱三儿家门口走来，一边走一边聊天啊，哥哥兄弟，挣这千两银子咱们就这点本儿，就这么一件孝袍子是咱俩人的本儿啊，你听我没问题。哥俩来到这儿推门就进，这等着呢。呦呦，来了，来坐坐坐，喝水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儿子呢？哦，这儿呢。范儿，来，出来了。叔叔，哎，好儿子。这个十几了？十二了。哦，大小子了啊。十二了，也不瞒你了。你知道你爸爸是谁吗？我很尴尬，尤其朱三儿。把头低下了，孩子一指，这个是我爸爸。哎呀，孩子，这是你父亲，知道吗？你爸爸是另一个人。 孩子傻了，
怎么这么俩名呢？
对，这俩人，你亲生之父是莫财主啊，今年死了，所以说万贯家财应该由你一份，你上边俩哥哥，你行三，你不是住小三，你应该是莫小三。叔叔我打抱不平，瞧这事不公，准备带你去灵前吊孝讨还家产，你愿意不愿意？这个孩子很冲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想每天跟着父母出摊做买卖，看惯了街市上的人，他不是个念书的孩子。你要说见天跟家里面念书上学，那个杵窝子，见不了外人不会说话。这是做买卖的孩子，一天到晚来了，您坐这儿，您要几个，您吃什么，他会张罗。所以说街市上的话一说，他能接受。对，你要是这么说，应该啊，他是我的生父，他的家产得分给我，把钱弄来之后啊，我好好的跟我爸我妈过日子，应该。哎，好儿子，好儿子啊，那你得听话，我听话。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哎，我这有一个白孝袍子，待会儿你穿上，我们带着你到墨家灵前吊孝。小孩说我没去过，那没事，领着你走。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小茶棚，我们哥俩在茶棚里边喝茶等着你，你自管去，门口有牌楼，一看就是办白事，直接往里走。进去之后瞧见灵牌，看见棺材了，跪那儿就哭，哭完之后磕四个头，站起身来转身就出来，我在茶棚等着你，你就没事了，剩下全是我的，我们哥俩带着你咱打官司。小崔小宋领着孩子打这儿出来，赶奔莫府，离老远就瞧见了起几个大棚裹些的牌楼，有钱人家办白事儿，好，那是露脸呢。门口不远有一个茶棚，这哥俩往这一坐沏的壶茶。三儿，三儿，去啊，一直往里边去，照我说那个，进门就哭，哭完磕头，我们在这等着啊。哎，哥俩坐着，莫小三儿直接往里边走，这孩子真冲，进大门过二门，家里谁也不认识他，也有很多吊孝的人也没人注意，以为是谁带着他孩子了，没人识茬。他这头顶拿棺，身穿重孝，一直来到里边，一眼瞧见那停着棺材呢，知道自己亲爹在里边了，一看周围这环境，悲从中来，扑通跪那儿，爹，哭一大抱，汤汤汤汤磕四个响头，站起来扭头就走。有打人群里边莫家这大儿子过来了，一把砰拉住我。打刚才来那孩子进来，莫大爷心里就一咯噔，这是谁？一般的孩子要是来不可能，他得跟着家大人王大爷李大爷带着孩子一块来吊孝，这个有情可原，但这个没有，就是他一个人。而且这个孩子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这是孝子的扮相，没有吊孝说实在的按孝子这么捯饬的，没有啊。进门哭爸爸，哭完爸爸站起来往外走，不对，这背后必有人支持。莫子爷聪明，一伸手拦住，慢着，你是谁呀？孩子一抬头，棺材里的是我亲爹。好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呀？啊，我这个在别人家长大的。哦，莫老大心里就明白了。我问你啊，你娘是不是叫双和？对。你现在那个爹是朱三？对。我明白了。好，兄弟，我是你大哥，你是我的亲兄弟。老二过来，你点手把二爷叫过来了。 这是咱兄弟，来兄弟跪下，见过俩哥哥。终归是孩子，扑通跪去了。嗯，我不认识您，头回见啊，大哥二哥。好，快起来兄弟，这是你俩嫂子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大嫂二嫂请过来，给嫂子磕头。哎，蹦蹦磕头站起来了，这手拉着莫小三儿。这灵堂内外屋里五百人都满了，都纳闷这哪儿的事儿去啊。大爷这一比划，各位，这是我亲三兄弟，想当初沦落在外，今日里我父去世，我兄弟认祖归宗，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咱们不详说了，之前你们管他叫朱小三儿，今天我说一声他叫莫小三儿，各位可记住了啊。今天是喜丧，我父七旬之后去世，咱们是按喜事来办，而且我兄弟认祖归宗，喜上加喜啊！来兄弟走，跟我见咱娘去。领到后边，老太太这不是怎么回事啊，家里来串门这些个亲戚老太太们都围着正说话呢，正说这事儿呢，打外边进来了，拿手一推着孩子跪下，这是咱娘。孩子一抬头，嚯，这娘比我姥姥还老呗啊，扑腾跪下了，还是参见亲娘。旁边人要不摁着，老太太就能飞起来，哪儿的事儿去？大爷那儿一眨眼，那意思别说话，老太太啊啊啊啊啊，怎么呢？听大儿子话啊，这啊啊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这儿起来了。大爷喊自个儿媳妇儿，大奶奶，给兄弟换衣裳，换衣裳啊，快去，弄到后边去换衣裳啊，给弄吃的。水果好东西全给堆在这儿，莫小三心里挺高兴啊，你看看，就看来我真是这家人啊，心里挺高兴。大爷回过头来找老太太，老太太跟这屋，好家伙，三十人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，两太阳冒火，七窍生烟，改了拔火罐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呀呀呀呀呀，就陪您聊娘，这个事儿就瞒着您，想当初我父是有这么点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跟丫鬟双喝，哎呦，您这不是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所以才把他打不出去，嫁给了卖油条的朱三儿。现如今这个孩子长大成人，认祖归宗，娘，您得认。我这，哎呀，我这，听我的，妈，您怎么了？您这是这个岁数还不改脾气？是儿子，我这心里这口气，还有什么气？我爸爸都没了啊！您这一辈子管着他也够瞧的了。人这一辈子有这么一回也不叫事儿，您怎么了？大户人家三妻四妾，这是便宜的事儿。我父这一辈子还不够瞧的吗？不就这么一点事儿，您要不提没人知道。是现在是人都知道，我不知道，现在不就知道了？啊，这倒是啊。那你说怎么还得认下他呀？娘，绍兴府咱们家算是首富，多少人等着看咱的笑话。多少人等着在咱们这儿找便宜，如蝇煮雪，好比那个苍蝇啊都找那个有雪的地方。如果说今天不认他出去之后，你想一个孩子能进来这样，不是他的主意，必有坏人在后面挑词架讼。倘若说上得堂去，衙里衙外一打点，老爷那花钱三班六房再花钱，背后再了事，咱们这家业得去一半。娘，您听我的，认下这个孩子是万事皆休。大爷有见识，说的老太太哑口无言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好，认下他了，皆大欢喜。府门外茶棚，小宋小崔坐着喝茶，都等到天黑了还没出来。小二过来，两位再给您续点。不喝了不喝了，好，肺叶子都掉下来了，不是怎么回事？还不出来？这是啊，这茬老点这个，先回去吧。回来之后跟朱三两口子一说，孩子回来了吗？我真怕说我们俩喝水没留神就出来了。没有，到现在没回来。不是你们俩带走的吗？是我们带走了，他可没出来。这怎么回事？打听打听吧。转过天来，双和说：“我也去吧。”我去吧，啊，系了根孝带子， 打架出来赶奔墨家，一进门跪在灵堂那儿先哭了一抱，大爷把他扶起来，您这屋来，又把他儿子叫过来，您看看这是小三儿。哎呦呵，我儿子在这儿了，大爷您看这事儿。嗯，哎，双和呀，以往之事已经都过去了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孩子认祖归宗，我们承认他不叫朱小三了，他叫莫小三，是我的亲兄弟，你呢但放宽心，我们会对他好的，以后有一天老母亲去世了，一份家业分作三份，他跟我拿的是一样多，你踏踏实实的，我们绝不说谎，终归你嫁的人有丈夫，此处你要少来，每个月老头偷着给你那份，我们知道钱粮米面照给不误，而且看在这孩子的份上，我再翻一倍给你，每个月准给你，要是有个马高凳短的缺钱短钱尽管来，只要你张口没有回绝的，想孩子了言语一声，说一个地儿打发人把他送去，母子团聚，你要想来的话偷偷的来，别太张扬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孩子在这儿那能说什么呀，双和这心里高兴啊，孩子有下落了，这远比跟着炸油条的要强得多呀。哦行嘞，那大公子那我就谢谢您了，孩子你跟着可听话啊。得了，小孩一瞧母亲也来了，事说的都挺好，可就痛快了，双和也没事回了家，前脚到了家，后脚米面钱粮送来了，连朱三都高兴，你看这不也挺好吗，是不是，孩子人家回家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人家该给钱给钱，到时候咱们再生一孩子就得了，都挺高兴。这一传开了，小宋小崔俩人的心里边白折腾了啊，我这鸭子夫妻白忙活了，说一千道一万，人家皆大欢喜，弄得咱俩人不是人，这不成，那说不要紧呢，我这儿有这借条呢，还给我打个条，这个欠咱们的一千两银子，咱们找着要去，那时候不成，现在要不成，你现在要去，一上堂一看这日子离得太近，咱们过个半年左右咱们再去不就得了吗，行嘞，俩坏蛋把这事儿就压下来，半年之后这天来在了莫府找莫小三儿，孩子出来了，干嘛呀，干嘛，你不赖呀，好，你诓了我们俩了，哦，我们跟茶棚坐着等着你，说你进去出来，到今天你都没出来，现在你当个三爷了，我们招谁惹谁了，没别的，欠我们千两文银还账，我不知道这个事儿，别废话，当初你签了字了，我告诉你，咱们衙门口见，俩小子转身出去了，大爷出来怎么回事啊，哥哥有这么一茬，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，嗯，大爷点点头，不要紧的，不叫事儿，等着吧，下午衙门口来人了啊，绍兴府知府唐的人派人来说，这个有人告你们欠账不还，你们来一趟吧，哎，大爷带着小三儿来在绍兴府过堂打官司，唐的人转屏风入座，一拍桌子来呀，原被告上堂，这都上来了，这是莫大爷，小三儿还是这个父亲朱三儿，这儿站着小宋小崔，老爷说你们说说吧，谁是原告，这俩坏蛋我是原告，想当初他们借了我千两银子，一直到现在也没还，你看当初的借条呈上来，有差人就递上来了，老爷打开一瞧，不错啊，确实是这么写着的，借千两文银，爷俩签的字，嗯，你们俩人说说这借条是你们亲笔写的吗，是，是爷俩亲笔写的，那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，哎，当初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，哦，小宋小崔人家说的这个合情合理啊，你们俩怎么解释，不对，他当初说这个借着银子是给孩子买田地做买卖，我们才借给他的，嗯，你二人居住何处，老爷我住庙里边，你呢我逮哪哪住，定值烟酒千金借人，这你们俩连房都没有，你有一千两银子借人吧，啊，官儿等不死千金借人之辈，他 也不似借人千金之辈。说这孩子不可能借千两银子，一个孩子借千两银子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尔等真乃挑辞嫁送之辈。老爷这四个字说到家了，挑辞嫁送非良善之辈，过去就是这个祸啊！老撺的人打官司，还有些个恶讼师都爱干这事儿，挑子人打架，他跟里边从中渔利啊，就跟现在有的律师也是如此啊。您有时候打官司难免碰那些个事情了，好律师来了都是息事宁人，劝你尽量不打官司啊。如果打官司你会怎么怎么样，你的弊处在哪里，你会怎么失败，这是好律师。有那个恶律师就爱给人挑事，听我的，打着官司我告诉你，有我了，一上法院去你就赢了，你就了不得了啊，你就挣钱无计其数了，你听着吧。说的人热血沸腾，凡是打官司的人的脑子都简单，你想呢，气都在这顶着呢，都爱听好话，不爱听着不好的话，所以说这是容易上当的地方。今天老爷说这俩人儿乃挑辞嫁送之辈，太对了。吉丈二十赐配沧州，吉丈二十啊，打二十板子发配到沧州，俩人一抖了手，哎呦，我这么大罪名呢，瞪下去就这通打，叮了咣了，叮了咣了，歇的俩人都不会走道了，脸上刺上了金印。当时来说，发配的人脸上刻一戳啊，刺配在哪儿？这一辈子带着这个啊，见不了人。嚯，整个绍兴全都轰动了，说看见了吗？唐太爷明察秋毫。上的堂去也没怎么动手，三问两问就把这事情问出来了，两个恶徒刺配沧州，这是罪有应得。莫大爷领着孩子回了家，全家人都等着呢，怎么样，把堂上的事情一说，所有人都挑大拇哥。第一说太爷呀清正，第二佩服这位莫大爷。老太太也说，儿啊多亏了你呀， 不为高义，而且脑子机智，如果说当初我要是一宠性子把这三儿子轰出去，现在咱们家不定就闹成什么样了。大爷点点头，哎，娘啊，人心歹狗不吃，很多人这个人心他是不正的，如果咱们要是贪图一时的小利，觉着不能把这钱分给我三兄弟，那么之后咱们有可能就是家败人亡，到那会儿后悔可就晚了。所以日后对双河对朱三我们要一如既往，我许的人家了啊，到时给米给面给钱，你可千万不要舍不得。老太太说，我知道啊，经过这么一个事儿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我听你的啊，咱们一定要与人向善，对人要好啊，来吧，拿出我的梯级纹银给双河，再送去一百两，让他的日子过得好一些。这儿拿着钱给双河送去，两口子是感恩戴德，阖家团圆。跟屋正坐着，说唐太守派人给送了一块匾，衙门送匾，大伙儿接着一看，四个大字是孝义之门。